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来自四川，我和丈夫都修炼法轮大法。1999年7月，中共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、造谣污蔑、极尽诽谤。很多世人都受到了中共谎言的毒害。然而，世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不同态度，造成了人们在大灾难面前不同的命运和结局。下面就给大家讲讲我和丈夫见证的真人真事。2001年，我和丈夫先后上北京为大法鸣冤，结果丈夫被非法劳教一年，我被中共非法拘留半个月。我们邻村的书记对我说，字都认不到一个，老婆子家还敢跑到北京去造反，看把你抓起来。他什么话都骂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，他的儿子女儿也跟着骂。后来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，这个骂人的邻村书记和他20岁的儿子女儿都死了，然而他老婆没有骂大法，就幸运地活下来了，后来改嫁了。明白的人都知道，书记与儿子、女儿都是被中共欺世谎言毒害，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了罪，遭到了现世报应。地震当天中午，丈夫的一位快80岁的亲戚在街上吃米粉，同桌的一个老头对他说，你和我年龄差不多，快吃，一会儿灾难要来了，吃了就回去了。他说，我还要去打牌。他吃完米粉去打牌，因为没位置了，他就抱着膀子在旁边看，突然看见房上掉渣渣下来，他拔腿就往外跑，刚走到门口，门口的大伞就倒下把他盖住了。等他钻出来时，看见房子已经夷为平地了。事后他说，我遇到神仙了，那个人说有大灾难，我不相信，结果才一个多小时就来了。地震当天，我在老山的路边给藏族民工煮饭，当时我正休息，刚看了几页书就睡着了，梦见一个人说，地震了你还在睡。我起来一看，床都倾斜了，赶快把火炉子拉到平地上，我跪在地上放声大喊，李洪志师父救命了。山谷里传来了我的回音，李洪志师父救命了。老板听到了我的声音，他心有余悸地说，我们这边的人都哭起来了，要把您滚下崖咋个交差，山都垮黄了。我说，没事没事。 大家准备走。藏族民工心很善良，他们说，您走不动，我们就是背都要把您背回去，我们在哪里接的您，就要把您送回到哪里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有师父保护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佛光普照，底意圆明。我说，所以你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车，都没有一点损失，都是大法师父在管你们。你们都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说，阿姨，我们没有一点损失，谢谢你。如果我们下次再见面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报答您。他们跪在地上给我磕头。我说，你们不要给我磕头，都是大法师父在保护你们。看着那劫后余生的泪眼，我也不禁泪湿双眼。谢谢慈悲的师父保护我们大家都平安。我们赶紧下山，一路上看到好多人都被石头砸死了，被雨淋得雪白，苍蝇到处飞，令人心惊胆战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灾难，男人家都哭起来了。在公路边上，我们看见一个女子，她摔断手脚，骨头都露出来了，衣服稀烂。她告诉我们，她哥哥被大石砸死了，他们一个镇的四个人，就剩她一个人还活着了。于是几个藏族民工把树搬倒，做了一副担架抬他走，沿路我们还救了一个80多岁的老石匠。沿路看见有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了，两座山都合成一座山了。前几天老板还说，这里完工了，我们这15个人就到电站去做，还要做3年，合同都签好了。哪里知道第二天就发生这么大的灾难，地震把电站都夷为平地了。这次地震中，那个邻村中共协党书记与他的儿子女儿因敌视大法，仇恨大法弟子，因此他们都不幸失去了生命。而老板、同事、藏族民工们都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因此他们都在巨难中活下来了。大法弟子的亲戚也跟着间接受益，得到了上天的佑护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，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，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。然而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，例如，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，并没有陈列灭火器，警方事先不知情，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。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，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？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《七世为火》的制片人李军。
作为专业的点石人，李军说，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，作为一位专业点石人，我看了之后，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。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，又是导演，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就不说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，你给我一台摄像机，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，我都拍不下来。李军说，天安门广场那么大，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，我到哪去拍啊？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，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，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，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，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。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，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，而且机位又非常正，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，为抹黑而抹黑吧，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。李军回忆说，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，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。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，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，哪来的，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。我问那是哪来的，他说是政法委的，人不在我们这儿，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，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，他们怎么拍到的，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，还看不出来吗？听众朋友，您听明白了吗？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。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，做好人。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，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，仇恨资本家，仇恨右派，仇恨走资派，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，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，人的命运能改变吗？今天这个故事就是一位苦命女，她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故事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是如何能改变的。我出生在河北农村，很小就跟着父亲上山砍柴，家里很穷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我14岁，妹妹11岁时，父亲突然患急性脑溢血去世，我开始打短工，挑起了家里的重担。好不容易我长到该出嫁的年龄，有人介绍了一个当兵的，我高兴极了，心想军人多神气呀，结果妈妈不同意，因为我父亲去世时欠了3000元的外债， 妈妈说，穷当兵的每月才7元钱，连自己都养活不起，还能养媳妇吗？后来又有人介绍了一个北京农村的有地主成分没人要的小伙子，长得又黑又矮，我一看100个不愿意，可人家给了母亲300元离娘费，妈妈满心欢喜地接过来就说，行了，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。办喜事那天，我坐了一宿，也哭了一宿。当第一个孩子出生时，我一看是个女儿，我又哭了，因为我没兄弟，左邻右舍都看不起我们，我们在生产队里受尽了窝囊气，所以我真想有个儿子。一年多后，我真的生了一个儿子，我心满意足了，杀鸡宰羊，请亲朋好友庆祝一番，我总算有了好好过日子的心。但日子没过几年，儿子刚刚6岁，竟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症，这简直是晴天霹雳，把我们急得到处求医问药，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医院。医生说，这种病别治了，你们治不起，比你们有钱的人都治不起，何况你们。他想吃什么就买给他什么，想穿什么就给他穿什么，否则你们也是人财两空。我不死心，还到处借钱，想各种办法给他治，但效果都不明显。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丈夫又得了骨癌。天哪，我该怎么办呀？这真是雪上加霜呀，旧债还没还，又得借新债，那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我已经欲哭无泪。丈夫在医院里住了10个月，花了43000多元，也没治好，在1995年12月走了。丈夫走了，撂下我们娘仨怎么过呀？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啊。那时我儿子的血色素只有4克，整天躺在炕上起不来，家里连个壮胆的男子汉都没有。我天天处在一种莫名的恐惧中，老觉得身后跟个黑影，每天傍晚天还亮着，我就进屋插上门，我们娘仨不困也躺着熬时间，等孩子们入睡了，我也睡不着，心里非常渺茫，不住地流眼泪，越哭心里越觉得无路可走，真想一死了之。就在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，我村法轮功练功点的辅导员找到我说，你看你的命真够苦的，你和我们修炼法轮功吧。我说，我哪有那个心。他说，如果你要走上修炼的路，师父能帮助你消去1多半的业债，还能改变你的命运。我听了后心里一震，但又似信非信的。当晚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我想了好多。第二天我不由自主的就去找练功点辅导员，到那儿一看，好多人在学法呢，辅导员没功夫和我说话。晚上我又去找他，一瞅好多人在看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，辅导员还是没时间和我说话。第三次去找他，他说，这样吧，我先送你一本书，你先看看，如果你能看进去，你再来找我学功。我说，好吧。辅导员将一本《转法轮》郑重交给我，但我还没读这本宝书，就发生一些奇特的事。那天晚上，我人一点也不害怕了。黑天后， 就连后院的打扫棚也敢进去了，我的心里好像轻松了好多。太神了，我心里说，师父呀，我还没修呢，您就管我了，太感激您了。我赶紧打开转法轮读，当我读到常人中的事情，按照佛家讲，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生老病死，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，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，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，遭罪就是在还业债，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，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，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，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我的不幸是以前生生世世干了坏事的报应，别说生生世世，就说我这事，我也干了不少坏事呀，争呀，斗呀，碰到谁要惹着我，我也能骂半天也有词儿。这些债我不还谁还？我想，我不仅要还过去的业债，也要还今生欠下的一切债，今生就得还清。有一次我牙疼得特别厉害，白天没法干活，晚上不能入睡，十多天也不好，疼得我抱着头在炕上直打滚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去问辅导员，牙疼算不算宵夜？他说，只要身体哪儿不舒服，都是宵夜的一种形式。我明白了，心想，只要是宵夜，疼死了我也得撑着。就这一念，过了几天，我忽然想起，牙什么时候不疼了呢？我记不清了。我学会功法后一个月，我的胃溃疡，还有做完绝育手术后不敢直腰的毛病，都不翼而飞。哎呀，这功怎么这么神？一下子我的精神头来了，天天都学法练功。我和儿子说，你的业力真不小，这么小岁数你就得这不治之症，要想活命你也练功吧，上医院治咱没钱，欠人家那么多钱还不知拿什么还呢。我问儿子，你练不练？儿子说，怕学不会，我试试吧。一开始儿子因为身体没劲儿，就只在炕上练打坐，过了十多天，儿子能下地靠着炕沿练动功。又过了二十多天后，有一天儿子说，妈，我玩去了。我一听，天哪，我儿子身体有劲了，激动的我一下子抱着儿子，我本想哈哈大笑，可我没笑出来，却大哭了起来。我对大法师父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。我儿子现在已经娶妻生子，还当上了老板。记得刚修炼大法的一天，我从练功点回家，路上一个念头从我脑中闪过，家里有个小烤箱，还有麦子，如果我要做点烧饼卖，慢慢也能还点账。可我不会做烧饼，我就去请教两个面点师傅，我把他们各自的精华合在一起，我的烧饼一下就做成功了。我出摊那时，我村没一份早点摊，我第一个出来卖烧饼，第一天站在那儿，我不好意思，离烧饼摊子老远，有人问我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赶紧说，没事没事，可我脸一下就红了。又有人问我，你真早，这是什么？他随手翻开菠萝上的小棉垫一看，嘿，烧饼。他随手拿了一个，咬一口说，真不错，来两个，多少钱？我说，我还不知道卖多少钱，你拿去吃吧。他说， 那哪行，你多不容易，给一元钱吧，城里都卖五角钱一个，比这小，你这烧饼大，也卖五角钱吧。我说，好吧，就这样定吧。别人一看他拿烧饼一边走一边吃，问他，哪儿的烧饼？他用手一指我，接着陆陆续续的也来拿，十多分钟，30个烧饼没了。当时我心里甜滋滋的，心想做少了。第二天我做50个，不一会儿也没了。第三天做80个，又没了。我心里那个美呀，美极了。后来一个烤箱忙不过来，我又买了一个烤箱，还是忙不过来，真是供不应求。再买个大烤箱，我每天要做700多个烧饼，而且早上9点多就收摊了，也误不了我学法练功，太好了。那时我村有个光棍老头，68岁，是无保户，以拾破烂为生。一次骑自行车不小心把腿摔断了，大队要找个人去伺候，人家都嫌脏，贵贱找不着人。后来大队领导找到我，问我去不去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师父让我们要修真善忍，我就说那我就去吧。一进老人屋，屋里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，还臭不可闻。老人躺在炕上，只看见两只眼睛上下翻动，看不见皮肤，真是无从下手。我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要做一个超常人，第一步先给老头擦澡，擦上身，看见皮肤了，有了模样了，再擦下身。老头不让，我说，大爷，您这把年纪比我爸爸年龄都大，您别多心，我就和您亲闺女一样。说着就给他擦洗下身，擦完后又用热水给他烫烫脚。老头哭了，说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还真没人伺候过我，你叫我说啥好呢？我说，您就说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头点点头。这样过了2年0.3个月，我们的缘分尽了。大爷临走时说，下辈子我转只小鸡给你下蛋，也要报答你的恩情。我听后哭了。有一次，那是个腊月的一天，我回娘家，走到火车站，看见好多人围着看什么。我走近一瞧，是70岁左右的一个老头，在地上坐着动不了，冻得直哆嗦，说不出话来。当时我想，先别回娘家了，救人要紧。我赶紧上前把他扶起来，打了一辆车拉回家，把他放在热炕上，做了一碗热汤面，先给他暖暖身子，再给他换上我丈夫的剩衣服。当时两个孩子直闹气，这么脏，你干嘛把他拉家来？我说，救人命要紧，这是行善积德做好人，妈不是修炼了吗？我安抚两个孩子说，等他明白过来，我就把他送走。接着我又开导他们说，假如妈要出门遇上这事，没人管，冻饿死了，你们两个怎么办？他家里也有妻儿老小，能不管吗？这是好事，别生气了。原来这人是河北赤城县后城人，身上带了20元钱到西三旗找他烧锅炉的儿子，没找着，钱也花光了，就困在半路上。到第三天，老头恢复了原状，我把他送到延庆汽车站，坐上回后城的班车，又送他30元零花钱。他问我的名字，我跟他说，我叫大法弟子。 有一天，我刚打坐完，又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。我早上9点多就收摊，白天要能再做各种点心出售，那不账还得更快吗？可点心怎么做呢？我忽然想起外地叔叔家的闺女，就是做点心出身。第二天，我立刻动身，到了那儿说明来意。妹妹说，别人来，花多少学费我都不交，你要学，没得说，把真实配方都给你，用不了半个月就能学会。在这半个月里，妹妹把各种点心都做了一遍，我心里有底了。返回后开始忙起来，人手不够，就找两个帮手，早上做烧饼，白天做点心，8月15打月饼，这样不到一年，我就连本带利把4万多元外债还清了。自我修炼大法后，我健康了，我儿子本来没指望的病也痊愈了，连我家巨额的债都在这么短时间还清了，这真是天大的变化啊！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源自于大法，源自于师父。我记得有一年麦秋，别人家的麦子是口粮田先割，我家的30亩地是责任田最后再割。当别人家的麦子都割完了，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，天下起了小雨，两台收割机来到我家地边时，已经是乌云压顶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狂风突然刮起，把麦子刮得东倒西歪，紧接着就是玉米粒大的冰雹打在我们的头上。司机说，完了，这片地保不住了。当时急得我直转圈，忽然我想起了师父，我心里就跟师父说，师父呀，能不能先别下，这麦子还等着还账呢，弟子求师父了。当这念头一出，随着就刮起一阵西风，把这片黑云刮走了，雨不下了。司机当即说，快拿袋子，随即两台机器冲向麦田，割完后卖力运回家，把袋子码成垛，用塑料布盖好，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。在两名司机和4名帮忙的人洗完手脸刚要吃饭，黑云又来了，连风带雨加冰雹下了起来，院里马上积水1.5尺多深。司机跟我说，你的命运真好，本想这块地完了，没想到真保住了。当时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眼泪唰的一下流了出来。听众朋友，善良的人不止他的念头是善良的，他的念头也会是好的，会给他带来好的结果。这位苦命女两次做生意的念头，大大的改变了她的经济情况，难保不是神给她的灵感。如此说来，善有善报这个理是怎么来的，好像就更能明白了。您说是吗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。 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，法轮功学员们持之以恒向广大民众讲述真相，破除了中共的谎言，让很多有缘人切身感受到了真善人的美好。很多人因为成念九字真言，从而消解了磨难，得到了福报。下面就来听听几个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边的真人真事。法轮功学员张秀华，化名，他的姐姐姐夫都70多岁了，没有养老金，靠捡废品生活。张秀华的姐姐听大法师父讲法多年了，她相信大法，相信师父，但就是不练功。2022年的一天晚上，张秀华的姐夫在外面突然发病，是中风。他强忍着总算到家，跟秀华的姐姐说他好像是碰到鬼了。秀华的姐姐一看吓坏了，连忙说，你赶紧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说完他就跪在地上求师父，李大师呀，您帮帮我们吧，孩子们都不在身边，怎么办呢？秀华的姐姐边哭边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秀华的姐夫也跟着她大声念，念了一阵子，他就喊，我好了，真好了，就像从没发生什么事一样。后来姐姐跟张秀华说，李老师真慈悲，我们刚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，你姐夫的病就好了，否则真不知道会怎样，真的感谢李大师。法轮功学员孙吉英，化名，他的外孙女儿今年上初中，前段时间学校要进行体育达标测试，外孙女儿在跳远测试前试跳时，发现自己因为没穿运动鞋，跳进沙坑后总是往后倒，导致成绩不及格。外孙女儿很着急，正式跳远前，她想起外婆经常告诉她的话，遇到困难和危险时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遇难成祥，柳暗花明。于是外孙女儿一边等待测试，一边默默地念九字真言，奇迹出现了。轮到外孙女儿跳远时，她就觉得自己一下子飞起来了，是飞过去的，然后稳稳地站在沙坑里，轻松过关。外孙女放学回来，兴奋地告诉外婆发生的这一幕，原来真的会有奇迹呀。孙吉英也替她高兴，并且告诉她说，你要谢谢师父，是大法师父帮你的。外孙女儿使劲儿地点着头答应。下午考长跑，外孙女儿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结果很顺利地达标了。从此以后，外孙女儿更加相信大法，家中常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。一个早上，法轮功学员王秀珍，化名，和几个法轮大法同修约好，要到一个地方去发资料，讲真相，劝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们走着发着，到了一个做墓碑的地方，王秀珍看到一位很熟悉的老师傅，决定给他一份天赐红福。另一同修给路边站着的两人真相资料，他们像是心里不稳。王秀珍去给老师傅送天赐红福时，发现他身边还有几个人在刻墓碑。老师傅停下手中的活，高兴地接过真相小册子，并拿着册子对周围的人说，9年前我得过要命的病，跟我一样情况的人早就不在了，我就信这个，所以我现在身体才会好好的，还能赚钱呢。周围的人听到他的现身说法，都纷纷接过了真相小册子。明白真相的世人成了活传媒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 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，她问，现在还有迫害吗？我怎么没听说呢？我说，一直都有。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，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，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，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，都是秘密进行的。23年来，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。您知道吗？中共在监狱、看守所、劳教所、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，导致他们伤残、精神失常、被虐杀。根据明慧网的记录，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有电刑、烙刑、锥刑、吊刑、冻刑、烫刑、铐刑、拖刑、捆刑、抻刑等等等等，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。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、塞辣椒、不让睡觉、定竹签、轮奸等等，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。就在2022年8月15日，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，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。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，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。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，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，被蒙上眼睛，戴上耳机，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。熊奇说，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，叫做工具箱。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、器械、药瓶、电线、春药等恐怖刑具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熊奇说，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，塞点燃后的香烟，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，留在他的鼻腔里。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。见我的妻子不屈服，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，并用上某种仪器。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，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。熊奇说，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，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，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。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，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今天我们来讲几个古代孝亲的故事。清拜类钞中记载了一个朱寿命属母的故事。朱寿命是江西余干人，康熙乙卯年兵荒马乱，朱寿命与母亲李氏失散，朱寿命日夜哭泣，痛不欲生，这样哀痛了几年。一天晚上，朱寿命梦见有神灵对他说，你母亲平安无恙，隶属正蓝旗下为奴。 朱寿命痛哭流涕，拜访亲戚邻里，与他们辞别，说：如果不见到母亲，我绝不生还。于是穿短衣，踏草鞋，背上黄布包袱，小腿露在外面，沿途匍匐乞讨3000余里，才来到北京。朱寿命到北京后，就在街上行乞，别人给饭就自己吃，别人给钱就缝在衣服里，别人不给饭就整天忍饥挨饿，始终不花一文钱，因为他要攒钱赎母。朱寿命寻访了很久，终于找到母亲的下落。母亲像梦中神灵说的一样，在郑兰旗下为奴。朱寿命掏出钱恳求赎还母亲，但其主故意开出天价拒绝他。朱寿命于是天天跪在其主门外哀求，双膝为之跪肿。遇到母亲生日，朱寿命捧来一碗肉面，跪着献给母亲，等母亲吃完了才起身。邵远乎学士当时在北京做官，仗义疏财，赎回朱寿命母亲。母子俩出门后无处可依，于是留居邵学士家中。朱寿命母亲性子急躁，朱寿命稍有不如意处就痛骂不休，甚至扇朱寿命耳光。朱寿命却更加和颜悦色，笑呵呵地说：儿子怕打疼母亲的手。几个月后有便船可搭，朱寿命于是接母亲返回鱼干奉养。再来讲几个记载在《吉福消灾之道》一书中的故事。孝顺瞎母得大福报。崔勉天性至孝，他的母亲双眼失明，他就到处求医，结果无效，于是他就守在母亲身边，侍奉母亲30年，非常的恭敬小心，连晚上都不把帽子和外衣脱下来，以便随时起身侍奉。每当遇到了佳节或是美景良辰，他一定扶着母亲外出郊游，或走亲访友，和人们有说有笑，使母亲忘掉失明的痛苦。后来母亲过世了，崔勉伤心到吐血，他终身按母亲的意愿做人，他爱哥哥姐姐就跟爱母亲一样，他对外甥侄子好过对自己的孩子，所得的薪俸都分给了亲人，并且说：母亲既然已经过世了，我没有办法表达对母亲的孝心，像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最挂念的就是哥哥姐姐外甥和侄子这4-5个人了，所以我要好好的厚待他们，这样做或许可以安慰母亲的在天之灵。后来崔勉的官做到了中书侍郎，他的儿子崔佑甫成为贤明的宰相。像崔勉这种人实在是一位真正的孝子啊。母亲在世的时候能够尽力地使老人家活得开心，母亲过世以后又能够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。然而世上却有身居富贵、有钱有势，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却和陌生的路人一样，甚至刻薄自己的双亲、岳父母。面对崔勉这样的孝心人，能够不感到惭愧吗？神助孝子，复得姓弟。明代的吕生从小就失去了母亲，他侍奉父亲非常孝顺，父亲因为年岁很大，夜里常会起来小便，吕生就与父亲同睡，以便就近照料。吕生每天晚上都要起来4-5次照顾年迈的父亲小便。有一年遇到了兵荒马乱，盗匪遍地横行， 吕生就背着父亲逃入山中，半路上却遇到了强盗，但是这些强盗因为对吕生的孝心早有耳闻，受到感动，所以没有为难他们父子。吕生的父亲平时很喜欢吃一种滋味香甜的杏子，吕生为此还特别在家里附近种植了许多杏树，但是种植杏树的地后来却被邻居给强占去了。吕生无奈，就写了一篇奏章禀告神明，向神求助，神明就谴责强占吕生姓地的邻居，让他的家人生病，告谕他说，你要立刻把强占的姓地还给孝子吕生。直到这强占姓地的邻居把姓地还给了吕生，神明才让他们家人的病立即痊愈。孝子堂前生芝草。唐朝的李炯秀天性至孝，他的母亲出身贫贱，而他的妻子出身富贵，不愿意孝顺婆婆，并且还经常骂家中的婢女。李炯秀的母亲听起来心中感到很不快乐。李炯秀教育妻子，要她变得宽厚贤淑些，但是她做不到，李炯秀就把妻子给休了。有人问他，你到底为了什么缘故把妻子给休掉了呢？他说，我娶妻的目的就是要妻子侍奉母亲啊，可是我的妻子不能够和颜悦色地对待下人，更不愿尽心尽力地侍奉婆婆，那么这样的媳妇我怎么可以留她在家呢？李炯秀的孝心感动了上天，因而在他家的堂前生出了芝草。唐中宗知道了，还特别颁下了诏书，表彰他的孝行。少女曹娥投江背负。汉朝的时候，浙江盂县有位女孩名叫曹娥，她的父亲叫曹顼，是一位巫师。在五月五日端午节的那天，他乘船在江上迎神，一不小心坠入江中淹死了。曹娥那年才14岁，他沿着江边寻找父亲的尸体，但是却遍寻不着。曹娥就在江边哭泣了7天7夜，然后就跳入江中。经过了5天，曹娥背着父亲的尸体，两人一同浮出了江面。远近的人看到之后都感到十分震惊。上虞县县令杜尚专门把这件事情奏报朝廷，皇帝因而下诏书表彰曹娥的孝行，并且为曹娥在江边建立了一个祠堂。曹娥至今仍然被人们所祭拜敬重。上帝奖赏吴孝父。宋朝的吴孝父，她的丈夫早死，又没有儿子，但是她侍奉婆婆非常的孝顺。婆婆年老，而且眼睛有病，想到自己的媳妇太孤单了，就想招一个义子为儿媳成亲。吴孝父哭着向婆婆说，自古以来烈女是不侍二夫的，我自然应当竭力地侍奉婆婆，还请婆婆放心。吴孝父为邻居做手工粗活，赚些钱来养婆婆，见或有人送她好的食物，她就带回家给婆婆吃。有一次她煮饭还没有煮熟，邻居的妈妈有急事，喊她出去帮忙。婆婆担心饭煮得太久会煮焦了，就把她放在盒子中，因为眼睛看不清楚，实际上是把饭放进了垃圾桶里面。吴孝父回来以后看到了也不去问，就赶快地向邻居借些饭来给婆婆吃，然后再用水把弄脏的饭洗干净， 蒸熟了以后自己吃。有一天，他忽然梦到两位穿着青色衣服的童子驾着祥云来到他的面前，手里拿着符碟说道：我们是奉了上帝的谕旨来召吴孝父觐见。吴孝父见到了上帝，上帝对他说：你只是一个村妇，能够如此勤苦尽心地侍奉婆婆，实在是令人尊敬，因此特别赏赐你1000文钱，拿回家中供养婆婆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必去做粗活手工，赚钱养家了。说罢，命两位青衣童子将吴孝父送回。吴孝父一梦醒来，发现床头果然放着1000文钱，而且用完之后，床头就又会出现1000文钱，如此周而复始，延绵不绝。百善孝为先，中华传统文化对孝颇为重视。古代孝子不但在经济上要尽力赡养父母，平时更要对父母恭敬孝顺，温言软语，发自内心感念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可是今天的中国社会被党文化把传统伦理糟蹋得一干二净，要复兴真正的传统文化，就要从每个人自身做起，从家庭做起，从孝顺父母做起，做一个善良人，守住自己的善良本性，才能有好的未来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。最后是天音静乐，请欣赏歌曲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，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